让我们再一起同心祷告。主，你在我们的当中，你自己真理圣善的灵，更借着你的话，在我们心中祷告、感谢、祈求、引导，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继续看哈巴谷书第二章，我们先念第一到十七节的经文。哈巴谷书第二章我要站在所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他对我说，将这末事明明地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末事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延迟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道，为义人因信得生。第五节，加勒底人因酒诡诈狂傲，不住在家中，扩纵心欲，好像阴间，他如死不能支柱，聚集万国，堆积万民，都归自己。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属语讥斥他说，祸灾加勒底人，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头，要到几时为止呢？咬伤你的岂不忽然起来，扰害你的岂不兴起？你就做他们的猎物吧，因你抢夺许多的国，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必抢夺你，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大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你图谋剪除多国的民，犯了罪，使你的家蒙羞，自害己命。墙里的石头必呼叫，房内的栋梁必响应，以人血建成，以罪孽利益的有祸了。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列国由劳发而得的归于虚空，不都是出于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吗？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天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给人酒喝，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见他下体的有祸了。你蛮受羞辱，不得荣耀，你也喝吧，显出是未受割礼的。耶和华右手的杯必传到你那里，你的荣耀就变大大的羞辱。你向黎巴嫩行强暴与残害，惊吓野兽的事必遮盖你，因你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强暴。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天这段经文呢，跟上个星期的第一章是有这个直接的关系。哈巴谷向上帝提出他的这个问题，我尽量不要去定位他的这个整个过程是控诉呢，是抱怨呢，还是什么？先暂时我们用最中立的一个方式，可能三章看完了之后，你可以自己下定义，到底哈巴谷是控诉呢，还是怎样的情形？但是任何一种的这个定义，或者说你决定的答案，你要找到足够的经文给你的理由来支持。
那么有时候你发现到好像不能够，那么你就要注意，可能重点就不应该放在这里，是透过整个事件，借着哈巴谷，他要我们注意这个由哈巴谷带出来的另外的事情。这个是我们读经的时候可以不断的用心的小心的这样的一个不断的来这个读经，而会常常有很丰富的神给我们的这个领受。那么我们看到是耶和华回应了，并且也提出他的一些所谓要求啊。我们刚才这里看到，那么我们现在详细的呢来跟着这个经文。哈巴谷这说他要留心看耶和华在他里面说什么，或者说向他说什么。然后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在这个经文里面呢，它这个不同的翻译，其中有一种翻译呢是说怎么样使我答复自己的这个提问，就说不但上帝让他回答他看到应该要看的，还会使到哈巴谷怎么去答复自己所提问的东西。所以这有这样一个两部分。那么我们看到说他就是在那边很认真的一心一意等着上帝的这个回复。我们再看一看哈巴谷先知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一种特别之处，或者是说在主耶稣诞生前，公元前就是六世纪的那一个时候，在古代近东也是掉进那个各种势力纷争斗争，然后以色列自己北国已经灭亡了。这个时候的哈巴谷呢就剩下南国犹大，就是他的姐妹国北国已经在90年以前更早已经被当时的亚述帝国灭亡。所以这时候是国家民族面对了一个非常大的冲击。那么在第一章里面我们还看到不单只是外在的，他内在国内呢也是看到极大的那种腐败，人心的败坏。他说是公理颠倒，就是说没有是非，而且作恶的人呢活得更好。这种人活着掉进这样一个情况，人类历史里面一直不断的在发生。就讲哈巴谷的时候，在中国应该是春秋战国时代，那么一直到主耶稣诞生前212年，公元前212，秦始皇统一天下，算是平定了。不然呢，之前呢就是大家占据各据一方，然后不断的这个战争。那么跟哈巴谷先知包括后来一些的这个旧约先知很靠近，甚至有些是同时期，在春秋战国里面的孔子就看到天下大乱，而且在这个之前呢，在周朝的时候是有很好的一套的这个礼仪跟所谓行这个准则等等，但是到那个时候呢已经崩溃，天下大乱。所以孔子周游列国，要去说服，要去劝这些统治者接受他的一些想法，怎么样能够治国平天下，那么大家能够很好的好好的活着。那我们知道他失败，还没有成功，而最后呢10多年以后他回到自己的老家， 然后从此呢专心的教书。然后没有想到今天他的这个思想等等也曾在后来中国的历史里面，我们常常说儒家是被统治者，这个是一方面，但是某种程度我们普通老百姓，哪怕就是我们不懂什么叫儒家，忠孝礼仪信等等，这些都是在我们社会上普通，尤其是很多普通善良的人呢，一生呢都执守，一生呢都这样子去活。而基本上这个世界是由大多数的好人的。我越来越觉得我们基督教有时候过度的抹黑这个世界，是人在上帝面前是罪人犯罪，但是我们过度的抹黑整个现实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好像是黑暗一片，那个是不公平的。而且这也不是也不是圣经讲的，是我们说圣经这样说。现大多数的时候，在一个社会，一个大多数都是那一些善良的人，规规矩矩生活的人的一小撮的人，可以弄得呢天下大乱。一小群的人，少部分的人，真的可以弄到整个社会失去崩溃。那么哈巴谷先知这时候的呢，不是一小撮了。你从他的这个字里行间里面，你可以看那个社会，尤其是统治者跟那一些有权势的人跟影响性的人，跟在社会上有那一种更多的既得利益的人，在那里呢颠倒是非。刚才你可以读那个经文，你小心读他的那个描述里面都已经有了，他们的贪心，他们有了还要更多。那另外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外在的这个巴比伦人，这个加勒底人，现在到处呢肆虐，扩展他自己的版图。这边也有一些句子这样的一个形容。而很多其他的善良一般的老百姓是受害者。这样的一个情形历史上常常发生。我们刚刚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无数的那一些内战，我们周边的。当我们回想以及现在还有的一些战争，跟一些周边国家的那种不安，跟社会里面开始的那种骚动，有些是宗教的，有些是种族引起的，甚至像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现在我们看到还有欧洲，那个程度的严重跟大小。当然哈巴谷的时代是已经到了快要崩溃了。你说在这样一个时候，在这样一个情形怎么办？那么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现代的情形去设想哈巴谷的时代。哈巴谷的时代就是哈巴谷的时代，在当时的那种社会结构里面，你有多大的能力，多大的能耐可以呢去改变，去产生变化。那么哈巴谷可能也只是一个没有什么势力背景的。那么现在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他要向神控诉？然后他们这么执着的说，我要等着你回复，还要看你讲什么，同时呢你能不能够，你的回复能不能够答复我的问题。我们常以为说古代的人比较无知，也没有什么，所以碰到这个灾难就只有呼天唤地，然后呢 就找神灵。我想这样的一种说法，一来是反映我们现代人的无知跟我们的傲慢骄傲，而对古代的人跟古代的文化情形不清楚，尤其是对古代近东。我们什么时候比较知道近东，古代近东的文化？那个是19世纪，当欧洲列强开始殖民这个近东的时候，因着占领他们的地方，以至于呢开始也有机会呢去发展那个考古，然后才开始从地下挖出很多关于巴比伦、关于巴勒斯坦等等那一带他们的那一种文明的记录。在这之前，西方可能只透过，其实就只有旧约圣经知道古代近东而已，严格上来讲他们是完全不知道的。而到今天对古代近东的了解还刚刚开始，还没有停止。等一下我会提到，就是对于神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往往我们就用我们近代人的那种想法呢去影射，去投射在他们那里，结果我们误会，也误会了圣经。哈巴谷为什么去责问神？这个答案就只能够从哈巴谷书里面反映出神在哈巴谷心中是怎么一位来去推理。那么这样的话呢，第三章是最多的，这个是下个星期。第三章整章呢反映了哈巴谷对神的认识，然后讲出说他是怎么一位神。那么在第一章第二章有一些，那么第一章12节他说，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他这样子向耶和华说，我的神，我的圣者啊，这两个称呼有他特定的内容跟意义。然后接下来这一句更是，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那么这个反映了耶和华上帝对哈巴谷来说是一位怎么样的神。那古代近东每一个人都相信神的，那么对哈巴谷而言，他说我的神，我的圣者。所以因为你是我的神意味着什么呢？我现在看不下去，我现在那么是不是活不下去呢？不一定是看不下去，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为什么你让我看到天下大乱？而更根本的是社会里面不公不义，公理颠倒，恶人呢反而这个更加得意。那么我的神什么意思？我的圣者，以及从亘古而有，这些都是要我们呢去深入的这个了解。那么我今天不把这个重点放在这边，因为我们要了解这几句话，我们需要从哈巴谷书之外的这个旧约来了解它的这样的一个可能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现在要还是关注这段经文，至少它不是像我们现在一些只是纯粹从哲学思想的方式，就是说你说有上帝，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多罪恶？就是说有罪恶就否定了有可能有一个上帝，或者说上帝如果是上帝，是你们所说的是慈爱的上帝，为什么这个世界多么多苦难，多么多灾难？或者说你们的上帝是至善的上帝，为什么呢造的这个世界会有苦难？这不是哈巴谷问问题的那个理由在背后，是我们今天我们产生对他来说是说，为什么你不管？ 他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三个星期，我们说为什么你不管？他不是说为什么会这样，而且呢，这样的一个苦难，这样的一个混乱的这个局势，不单没有影响哈巴谷对神有神跟对神这样的一个信念，根本不但没有动摇，反而更加加强说，我来问你，然后我要等你回答我。今天很多人呢，就说既然有苦难，就不可能有神存在，这不一样的。这个是我们受了十八、十九世纪的那一种哲学的洗礼之后产生的，而它不一定呢，是一定是要一定是要这样子的。在古代近东的人，他的问题不是这个，而是呢，你管不管？那么在这里稍微我提一下，我们也误会了圣经讲的创造主的重点，以为那个是在讲世界怎么来，然后是在跟进化论对话。不是，创造主呢，他的重点是你管得了这个世界吗？所以哈巴谷要他的上帝，你是我的上帝，我就是要问你，这样的事情你管吗？你管不管？你管得了吗？结果我们发现，在古代近东，好多的神明不管这些事的，而他的信徒信他，也不一定寄望期待他管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从这里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也因着以色列百姓的这个特殊的有这样的一个历史进程，跟许多人一样，但是呢，因着上帝在他们当中，以至于我们可以认识到这位上帝。而这位上帝呢，不是从我们的哲理观念里面堆积出来的，是从实在的事件发生里面呢反映出来。那么上帝回答了，上帝回答里面有一个重点很清楚的，恶必遭报。不过会怎么样的报，我们小心看整段经文的时候，至少有三种情况。这个罪恶跟暴力在现实中出现的时候，所引起的那一种不安，跟那一种甚至深受其害，以至于呢到神面前，在以色列人的信仰里面，上个星期我已经给大家看到有好几种不同的这个情况，每个情况不一样。哈巴谷的情况有哈巴谷的情况，所以总而言之呢，都引起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邪恶苦难，那么作恶的会是怎么样子？圣经给我们看到有多种的可能，也实实在在是这样子发生。那么在这里呢，神自己也讲了至少有三种。第一种呢，就是这个恶行本身，它就产生一种呢罪恶败坏的一个环境，所以这样的话就会使人遭殃。那么在这个当中，有好人遭受到因为恶人作恶，所以有时候我们说遭池鱼之殃，或者说意外，或者说突如其来，这个有，圣经没有否定这样，圣经没有说好人呢不会遭受苦难，圣经也没有说信耶稣的人永远不会受苦难，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教会常常说。 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情况，一些意外，一些不在你控制也不在你预料到的，或者说飞来横祸。就好比说一个恐怖分子，他拿着那个刀要刺杀，在那个街刚好你在那边，很可能你也就一直受伤，这也不是命。不要随便把东西归注于命，如果它不是这样的一种事例，不要随便把你尊贵的生命动不动了就以为是某一种暗势力在操纵。圣经非常反对，因为人是非常尊贵的，没有那么懦弱的任由一个冥冥中的一些势力在那边摆布而已。好，回到这里，那么因为这样一个恶的环境，也产生更多的作恶的人，因为大家都看到，既然呢天下大乱，你抢我也抢，那么整个情况就更加恶化。而在这种情况里面，最不幸的当然就是那一些善良的人。然后这样的一个情形在演变下去的时候，它会变成恶人呢也被另外的恶人所害，所以他所遭受到的那个报也可以是这样子的，不是因为有什么人在那边出手阻止，或者是我们说黑吃黑也好啊，那么或者说哈上的山多终遇虎，这些都是很现实很真实的，这种情形也有。那么在哈巴谷先知的这个情况里面，上帝给他看到有这个，等一下我们更详细来看。第三是耶和华上帝的惩罚，就是说神干预。但是神干预呢也有好几种，一种是上帝亲自出手然后就把事情解决，这在圣经里面也有，完全不透过任何人的手。而另外呢，就在这边上帝跟哈巴谷讲，哈巴谷先知到上帝面前去控诉，可能是从自己国内的这个情况，然后说为什么这样子的这个暴力跟公义颠倒，然后神就进一步跟他说，我要让一个恶势力，更大的恶势力呢来管教你们，也就是说上帝用恶去治恶。但是这个恶不是由上帝产生的，就在现实生活里面已经有的，就像加勒底人巴比伦人，这里说他们呢野心，他们就是有一个这样的野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要侵略，要占据别人，要侵害别人，然后是以流血来建筑他的城，非常残暴的。上帝让这样的恶势力呢去让其他的恶被他所害，被他所这个伤所报，以这样的方式来惩治这个以色列人的恶。这些经文讲得非常的清楚，而上帝竟然也交代得清清楚楚，而不单只是在哈巴谷书，在旧约圣经里面多处，而不是在同一个时期，在几百年以色列人的历史进程里面，神竟然这样子说，是我让这一些恶人来惩治你们，甚至呢使你们这个亡国。这样的事情，上帝还吩咐哈巴谷说，你一定要呢把它写下来，你要把它记录下来， 这个要留给以后来看。因为为什么他还说这个事情呢一定会发生，你看第三节那边是关乎一定的日期，不是只是说一个可能，而且不会延迟。如果有延迟的话呢，他还是会到。你要把它写下来。当这个事情过了之后，这样一个回答完了之后，在哈巴谷书22:20突然出现一节很特别的圣经，叫做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全地当在他面前肃静。你看到说这一节经文冒出来好像牛头不对马嘴的。那么圣经常常每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为什么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全地当在他面前？注意那个全地，这时候的全地乱七八糟，这时候的全地是恶人、恶势力，还有强而有力的那一个巴比伦的军队，在整个地肆虐，跟整个地在破坏。是神提醒哈巴谷呢，还是说哈巴谷先知发出这样的一句话，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全地在他面前当肃静？这一位神呢，是在这样的地上，也在这样的当中。他不是呢只是在天上，他更不是那一些呢，这一节经文前面三节经文就是18-19讲到一般人，他们的神呢是他们自己用手呢雕刻出来的，也不能够讲话，也不能够行动。这个不是在侮辱，也不是在贬低其他宗教，这个是在指出一个对比在当时。而这位耶和华说话，而这位耶和华还在他的殿中。我们最近对古代近东的这个宗教比较了解，他的这个庙里面的那个偶像是代表在天上的，不住在地上的那个神明代表他。那么这个代表呢，他会不会有作用？他们还有一种宗教的仪式，我们今天借用这个其他的这个宗教的这个用词，叫做开光。有一个开光典礼，那个过程呢很细腻的，要听那个偶像漱口等等啊。这个文献呢已经发现了，知道古代近东他们这个庙跟殿里面偶像是怎么一个情形，他们有他们的了解。那但是总而言之，就是他们的神灵不住在这里的，是在天上的。他管吗？他在乎吗？不知道。但是这里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他管，而且他说全地当在他面前肃静。为什么？下个星期我们进入第三章的时候会比较看得清楚。有这样的一位耶和华，他是在全地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比较快一点的来说一下这个地本来就是上帝所在乎的。这个大地是这一位耶和华上帝透过以色列百姓告诉世人，也告诉百姓说，这个地呢是他祝福的，他要让人在地上呢过幸福、过丰盛的生活。创世纪第一章没有因为人犯罪上帝取消这个心意，没有因为亚当犯罪所谓败坏堕落人性，然后我们等到上天堂，不是这样子的。地还是要正常的让每一个人呢能够好好活在这个地上。现在这个地呢，在这地上的人，上帝的百姓没有好好的活在应许地，没有把上帝的道 话，就是那个维持公义正义的那种生命表达，那么那一些不认识耶和华的呢，更是呢凭着自己的私欲跟野心在地任由的肆虐，神要出手的，神会干的。那么上帝要哈巴谷做什么呢？你把这些事情，把这些话记下来，以后发生了之后可以印证。那你现在怎么办呢？他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叫义人？义人就是信上帝，跟把上帝当上帝，然后因着上帝说的话而按照他的话而活的，叫做义人呢。要这样的方式活，就是哈巴谷呢，你就是记下来了，然后呢你就以信靠我，因为我在全地，你就是好好的继续活下去。他没有叫哈巴谷去革命，他没有叫哈巴谷去改变社会，他没有叫哈巴谷呢去用势力或者什么，神没有吩咐。但是这里不是说上帝从此呢都不用这一个，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上帝呢要哈巴谷就是以信靠他的心，等着这个事情过去，神会在这个其中触手做他做的事。这样是对哈巴谷来说，就是回答了，也以这样的方式回复了。而哈巴谷呢，也就尽了他的这样的一个本分，在这样的一个处境的这个当中。那么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子站立，跟这样子呢继续下去？我们要看第三章，而知道说他的原因、他的根基、他的那个生命的安身立命的基础在哪里？那个是下个礼拜。今天我们看到这位神没有呢将自己置之度外，他在这个人的生命、在个人的历史的各种的进程的里面。这也不是他每一次都是这样的反应，所以我们也不要以一个个案呢弄一个教义，然后说神是这样子，只是就是这样，没有，不是这样的。这个是这一次哈巴谷这个时候上帝这样的一个回应，而这位上帝就是在人的历史的当中一直不停的还在参与。那么今天你说他对我们今天的局势他是怎么样呢？除非他很清楚地透过代言人交代，不然我们不随便的去说这样的情形是上帝的惩罚，这样的情形是什么是什么，这样的一些的讲法呢都只是我们的人的猜测。因为在你看到在古代当时上帝是不含糊的，是非常清楚的。那今天为什么他不交代？他今天的方式是不一样，那我们又怎么样？这些呢是我们可以继续来思考跟继续来面对。而下星期呢我们再让哈巴谷先知来带领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怎么样子的面对这样的一种处境、这样一个情形。那一个最根本最重要的那个元素是在哪里？当然是在神，但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就可以呢？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愿你自己在我们当中周遭外在的纷扰，你可以成为我们定心定性跟知道如何面对。求你继续光照引导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让我们这时候